各位亲爱的母亲们、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啊，实在是感谢神啊，在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母亲节，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因为我常常在其他教会讲到啊，上个月我们看这个新的教会，所以常常外边侍奉，对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呢，有的时候好像有如隔三秋的感觉哈，心里蛮有亏欠的。但是啊，我今天就很期待来给大家分享信息。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母亲们感恩。人越长大了啊，就越体会到母亲的爱和养育之恩啊。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把它真正的更加的体会到母亲的那一份爱。有一句话说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啊，之前我们也许都爱我们的母亲，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无法完全体会母亲之心。直到有一天，当你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啊，你开始更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体会那种在爱里的生命的一种连接啊。孩子是母亲生命的果实啊，是生命的延续，也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做儿女的啊，在只有在这种对母爱的进一步的认识里，我们自身的人格才开始完善，才开始成熟。那母亲在孩子身上的付出是生命的付出啊，首先是十月怀胎啊，生产之苦，以后呢要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有人说啊，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啊，最优秀的老师，最好的护士，最能干的管家，最高级的厨师啊，最安全的司机等等啊，还有很多很多。有人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母亲做这么多事情啊，如果要给工资的话啊，一年大概要给他多少工资啊？你们有没有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 salary.com 啊？我上面就是看了一下啊，有人还真是算了啊，他就把那个按照那个公司的标准来算啊，如果把母亲照顾孩子的家庭在家里所付出的辛劳按照公司做事的标准给薪水的话呢，给母亲开出的年薪是17.824万美元，哈哈，算得很精确，都是有根有据的，你可以上网去查，很有意思。而且我更仔细一看呢，发现如果考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因素呢，还要加2000美元。所以吧，我就按照网上他那个标准呢，就是除了一下啊，就是一个在家的母亲平均每个月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呢？14500美元。所以在座的我们也有很多来呀、带孙子啊、带外孙的伯伯母们啊，你们做的贡献很大啊。如果你们问你的儿女要工资的话，他们可能就要破产了。当然母亲的辛苦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哈。所以今天早上我准备给小东一个啊母亲节的贺卡啊，真正的秀才人情一张纸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啊，买一件再贵重的礼物呢，可能都不足以表达那个我的那份啊感谢啊。所以我跟我女儿一起做了个卡，上面就说呢，你自己选一件啊你认为最好的礼物啊，买什么都可以啊。每年都是这样，每年他都不去买啊，所以我发现这个好办法。那母亲不但辛苦啊，承担世界上可能也就是最艰难的一个角色了，母亲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啊。伟大，因为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摇动世界的手，对不对？你们听说过这个谚语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that rules the world， 对不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母亲啊，他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那中国历史上有有名的孟母三迁、 岳母自备那个传说，对不对？这个佳话啊，孟子的母亲为了选择良好的教育环境呢，有好的品格和学问呢，多次的迁居啊。孟子后来我们成为战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不对？影响他以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那岳飞呢，年幼的时候呢，他丧父啊，父亲很早就过世，是母亲一手教养他长大的啊。他发奋学习呢，苦练武艺，他考取了武状元，对不对？那南宋初年金兵南下的时候呢，岳母就晓之以民族大义，在儿子的背上呢刻下了四个字，精忠报国，是不是？那勉励岳飞啊为国抗金，那后来他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在美国历史上，我最敬仰两位啊总统啊，一位就是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啊，还有一位呢就是结束美国南北战争的林肯总统啊。我们旁边就有一个 Benedict Memorial Plac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看这个纪念馆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蛮有意思。因为南北战争结束就是那个最有签字。那华盛顿和林肯啊，这两位伟大的总统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有一个非常敬虔信主的母亲。那圣经里头就记载很多改变世界历史、改变人类历史的母亲啊。刚刚郭向弟就给我们讲到圣经里头有几位母亲，对不对？那我还讲到旧约里头有几位母亲，旧约里头有有名的先知摩西，对不对？摩西的母亲啊约基别，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受逼迫啊，在埃及做奴隶，孩子生下来的男孩呢都要被杀死，但是他的母亲呢不怕危险啊，在家里抚养摩西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呢，他没有智慧的，他也把摩西放在一个盆里，对不对？然后呢放在尼罗河的芦苇里头，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法老的女儿常常去那个地方呢沐浴游泳。那天果然啊，法老的女儿又来了河边，他就发现了呢芦地里的摩西在哭嘛，对不对？他一看见以后，他就说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知道这孩子，谁个母亲愿意把这个孩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呢？他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因为埃及人的迫害啊，就是逼迫埃及那个以色列人。那神呢就感动法老的女儿，动了慈心，对不对？他就收养了这个孩子。但是呢他没有奶嘛，他没有结婚嘛，所以就我们这个时候又看出一个母亲的智慧了。因为摩西的母亲不但把摩西放在芦苇丛里呢，他让他的女儿米迪安呢在岸边看着，对不对？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米迪安这个时候就去问那个法老的女儿，说你要不要人来帮你喂这个孩子。那法老女儿当然很好，她当然要。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摩西的母亲就进那个埃及的宫中呢抚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摩西不但在那个宫里边啊学了埃及各样的学问，更是呢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的根啊，他是一个希伯来人。那以后他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里头还有很多母亲，我还另外想到一位在四世时期的一个母亲叫哈拿，对不对？哈拿，神借着哈拿呢复兴了以色列国啊。因为在啊哈拿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因为他那个不生孩子，对不对？他不生育，那他就向神求一个孩子。那他不是为自己求啊，他是求一个将来能够献给神啊被神使用的儿子。所以他就对神知道怎么向神啊祈求交托啊，神果然呢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叫什么名字？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呢后来成为四世时期最后一个士师啊，他后来高立了那个大卫啊，高立了扫罗和大卫为王啊，接受了以色列四世时期那个国中无王那个局面，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后大卫以后呢又把王位啊传给了他的孩子啊所罗门 啊，带来以色列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啊，圣经里头还有其他新约里头啊，除了这个我们刚讲的两位旧约的母亲呢，新约里头还有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马可的母亲玛利亚，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会听到的啊，母亲很有名的母亲的名字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也我们也常常会讲其中一位母亲的故事，但今天呢我们不是讲一位母亲的故事啊，我们是要看所有的母亲的母性怎么在神的身上表现出来啊。今天我们来看，前段时间我灵修啊看那个以赛亚书啊，留意到好几处呢都是用母性来描写神性啊，很精彩。我们知道圣经里头经常是用父亲的形象来描写神啊，很少是用母亲的形象来描写神啊。这次以赛亚书我们就看了神有母亲之心啊，所以我们心里很有感动，和大家分享神的母亲之心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母亲之心。因为母亲节我们不再纪念我们的母亲啊，我们更是想到了母亲之心的那位神啊，不但看到母亲的伟大呢，更是让我们看到比母亲更伟大的那位神啊，母亲伟大，神更伟大。那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今天打开以赛亚书，因为我今天在里头看好几节经文啊。但没有的呢，可以那个在那个视频上，在那个幻灯片上看到，我也打出来了。我们先来读两节经文，我们看得清楚的话，我们慢慢的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啊。第一是以赛亚书啊49:13-15，我们一起来，请。
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既然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他生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已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啊，我们再看一段，在以赛亚书66:12-13，我们一起来，请。
耶和华如此说：不要使平安怜惜他，好像江河；使烈火的荣耀怜惜他，
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
你们必蒙抱在内旁，
蒙
在膝上。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从
耶和华
的得安慰。
这两段经文，神把自己比作母亲啊，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女，神照样安慰他的子民。那我们今天要具体通过以赛亚书，从犹太人的历史啊来看神的母亲之心啊，怎么在他的子民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啊对神子民说的话啊。我们知道以赛亚是旧约公元前大约800年的时候的一位先知啊，他侍奉犹大国，就是南国，侍奉了4代君王啊，前后有60年之久。所以有人称以赛亚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里面的神学家啊，因为他写的以赛亚书有人称是旧约中的新约啊，听说没有，很特别的一卷书。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知道新约里头的福音书开始都有，在耶稣出现以前呢，都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在旷野呼喊，对不对？为主预备道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那这旷野的呼喊就是来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的施洗约翰之前700多年就预言了啊。 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是这样说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啊，这是旷野的呼声。那以赛亚结束呢，接下来是怎么说的呢？在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个你像看新天新地，你马上想到在启示录啊，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是一样的，对不对？完全一致。但是一开始旷野的呼声到最后新天新地中间，很有名的以赛亚里的是什么？是以赛亚的以赛亚仆人之歌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预言耶稣的受难和救赎，对我们的救赎。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我们刚刚过了啊复活节前不久，对不对？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以旧约的那以赛亚书啊，有非常清楚的新约的启示啊。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在新约之前七百年啊写成的，这刚刚我们看的。所以讲到以赛亚书呢，我还有一件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是什么呀？是死海古卷啊。而在死海古卷里头最完整的旧约抄本呢，就是以赛亚书啊。那我们死海古卷，我们知道是1947年在死海边上的一个山洞里意外的发现了上万片的那个羊皮卷的旧约手抄本，对不对？很意外的发现了，都藏在那个罐子里头，瓦罐里头啊，有个图给大家，藏在瓦罐里头。那由于死海附近的沙漠气候很干燥，所以那些这些瓦罐里头的羊皮卷都很好的保存下来啊，1000多年很好的保存下来。那今天呢，这些这些羊皮卷呢，我们都那个专家们都细心的在观看，就这些都整理了哈。那这些羊皮卷今天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了啊！以色列专门修了一个展览馆，保存这些羊皮卷、死海古卷啊，温度啊、湿度啊都严格的控制的，就这样一个展览馆在保存。那我们知道，那些专家们细心整理以后呢，发现以赛亚书66卷书全部找到，在这个死海古卷里头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与先知以赛亚在700年前写下来的以赛亚书完全一样啊。我们今天看的以赛亚书这2700年写下来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是应该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来读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母亲节，我们就来读几节啊，专门从那个以赛亚书里头来读啊神的话。那以赛亚书很长，66卷书啊，我们今天呢就选几节来读，我们主要看最后一章66章啊，66章。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啊，这是以赛亚书最完整的一个版本，就是这啊，66章1-2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请问哪里是神安息的地方啊？耶和华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不是天，不是地，也不是殿宇，不是任何其他所造之物，这一切都不算的是什么，对不对？神说天只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啊， 那个人造的殿就更不算什么的，那是人所造的，其他就是神亲手造的。什么可以使人得安慰呢？弟兄姐妹，就是人，我们的心啊，这母亲说这心啊，就是他所造的人，就是那些肯，那些如果是不肯听神的话，不因他的话而虚心痛悔的人，不因他的话而战兢的人，不肯尊神为大的人，不肯牺牲旨意的人，就是神不得安息，是不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有天有地啊，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坐在天上，对不对？脚放在地上，他坐在整个宇宙，就像我们在家里坐的一个很大的沙发，应该是很舒适的，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把你家的沙发放到那个大路上去，坐在那边路边上，车来车往的，你心里也是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神是个灵，他要安息呢，他要住在一个灵的里边，他要住在与他相符相同的人的灵里边才有安息啊。刚刚母亲只是在心，神在我们的心里得到安息。那我觉得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开始啊，就说出了神的心声啊，神的安息，他的那个神的心意就是在人的身上。神真正找到安息的是他的子民，遵守他的话的人，谨守遵行他的话的人，那些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那一个母亲的心也是这样的啊，做母亲的是当孩子能够走正路啊，孩子能够遵照母亲正当的教诲而行，他的心呢才有安息，对不对？才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孩子在世上有多少成功啊，有多少了不起的事业，其实都是其次的啊。如果赚再多的钱啊，孩子不走的不是一条正路的话呢，母亲的心永远不会得安息。去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啊，我收到一个 email 啊，是一个亚特兰大的一位姐妹写来的啊。她说呢，她的女儿要来 Duke， 要来 Duke 读书了啊，要来 Duke 读书。所以呢，她打听到我们这边有个啊 Duke 的团契啊。他就很想把这女人呢带到一个信神的这样一个团契教会里面来啊，那感谢神，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找了两位很爱主的我们团契的姐妹去陪他们啊，一个是啊小丽，如果大家记得小丽的话，她现在回国了啊，还有一个是小敏，啊陪他们去看校园吃午餐啊，完了以后这个母亲呢就很安安心心的回亚特兰大去了。我也收到另外一个母亲的那个电话，有一个母亲啊，她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电话，她的孩子呢是在 NC State 读书啊。有一天呢，她就给我打个电话，她说：“哎呀，她说请你帮个忙，她说我的儿子啊来那个 NC State 读书以后啊，迷上了打游戏啊，他天天打游戏，他的成绩呢直线下降，她说能不能请你去邀请他到你们团系来啊，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我很后悔，他说我原先的时候呢觉得没有带孩子去教会，觉得孩子让他给多他一点时间呢去做功课啊，结果没想到呢这孩子呢离开父母以后呢来到这边呢很快就走偏了啊，很快走偏了。所以那个这母亲学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对不对？就是要让孩子走在神的正路上，这是第一重要的啊！不要以为孩子的学业高于一切，孩子的信仰呢才是高于一切，是不是？一个人信神比什么都重要。那上个周末我去了一次纽约，带领一个教会那个一个校园事工的一个 workshop 啊，一个布道培领，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江西的老乡。啊，他儿子去了，去年去了哈佛啊，进哈佛是到了顶了。但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很不开心啊，他说这孩子一去上学以后呢， 很快就不去教会了。他说在这里的时候还跟我们去教会啊，他说去了那边以后呢就不去教会了。但是你知道吗，在美他这个情况不是好像很特别的啊，在美国那些统计调查很多次的数据都一样，发现的孩子离开父母去了大学读书以后呢，大概流失率你知道多少吗？94%，一百个里头有94个孩子不去教会了，可能有6个还能坚持去教会。如果我们不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啊，不去校园做校园施工，他们很快就流失了。所以我们要多多为我们的学生们祷告啊，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啊，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如果孩子进了哈佛丢了信仰的话，那是得不偿失，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来上我们的 Duke， 上我们的 UNC 啊，上我们的 NC State，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做学生施工，带他们信主啊，感谢主。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到教会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母亲啊，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叫做 Monica。当他儿子悔改信主的时候呢，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啊，这是记载在奥古斯丁有名的啊自传，叫《忏悔录》，在第一卷第一章里头啊，这句话是整本《忏悔录》的主题。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神学家啊，他的神学思想从他以后呢，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影响了历代的信徒啊。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的争论不休的问题，奥古斯丁在1500多年早都给了答案了啊，我们今天只是回头去看而已啊。但奥古斯丁小的时候，他是个非常调皮的一个孩子啊，不听话啊，非常调皮不听话的孩子。他妈妈是个敬虔的信徒啊，所以天天呢就为儿子祷告啊，向神祈求。可是奥古斯丁一直没有改啊，他在那个自传里头呢，在那个忏悔录里呢，反省了自己早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本书的话，蛮有意思的啊。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他的各样的放荡生活。但是感谢神的是，奥古斯丁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啊，他呢天天在神面前为儿子流泪哭求。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你一定会为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而感动的。当时候有一个啊安博罗修这个主教也受感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付出这么多眼泪的母亲啊，他的儿子不可能失去。那这句话果然应验了啊！一天呢，奥古斯丁在家里的时候呢，他突然听到外面有孩子在闹，在说话啊，喊，反复唱着歌，就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哎，他觉得这首歌是少年时候好像蛮熟悉的，听过的一首儿歌啊，却记不起来了。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按照这个孩子说的拿起来读吧，他就旁边有个圣经，他就拿起来读。他就读到罗马书，一般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然后他这样说的：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神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就插进了啊奥古斯丁的心。他当时呢就悔改信主了，啊，就是神的话语进入他的心。啊，有人把他奥古斯丁当时候这样一个神的灵光照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与保罗啊去大马色的路上与神相遇那样一样的一个相提并论。因为从奥古斯丁悔改信主以后，他影响了以后历代教会的信徒啊。那后来啊，那个奥古斯丁信主以后，他就奉献自己了，他放弃了当时在意大利那个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书的一 个老师，抱着那个他就要回到北非去侍奉神，所以他在北非一侍奉就是他的整个人生在那里。那他在回北非的路上呢，他母亲就在路上的时候陪他一起回去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母亲在之前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记载在那个忏悔录里头，他说，依我而言，此生已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所以要留在世上不过是想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而上帝的恩典超过我本来的愿望，是我今天呢看到你能轻看世上的虚华享乐，成为上帝的仆人，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所以奥古斯丁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以至于奥古斯丁又成为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写了很多的神学著作。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奥古斯丁是西波的奥古斯丁，因为他回到北非就在一个小城西波侍奉他的余生30多年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知道是西波的圣奥古斯丁，圣就是尊敬啊，圣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他最后他在他说他在奥赛普就说，我所有今天完全是神赐给我一位近前的母亲。那赛普录一共有13章啊，6章都是讲他母亲怎样影响他的一生啊，母亲对孩子的心不是成就多少的功名利禄，那是真正走在正路上啊。我像基督徒的妈妈哈，希望孩子遵守神的旨意，也这是一样的，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讲了很多地上的母亲啊，我们对我们的儿女都是如此。那我们想想，神对于人就更是这样了啊。神是万物的根本啊，他创造了我们，神对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走在神指明的那条路上啊，好好的读圣经啊，他的话默想他的话，遵行他的吩咐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神只有在这件事上得不到安息。那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回头来看以赛亚书啊66章，我们刚刚看了第一和第二节，神的心意呢是我们遵循他的话得到满足得到安息。那第三第四节呢，我们就开始为神伤心了，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些神的选民呢不听神的话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啊。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恶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喊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以色列人啊，不听神的话，拒绝神啊，背离神，远离神啊。虽然他们表面啊到神面前献祭，但在神的眼中呢，背离人所献的祭，所献的祭就无异于恶行啊。他们宰牛献祭，在神的眼里呢，就如杀人作恶一样。他们献羊羔献供物，在神眼里呢，就如献可憎的狗与猪一样啊。在你这边看，狗与猪是非常不洁的牲畜，不能作为祭物的。那他们献馨香祭却不蒙纪念，因为他们就像在神眼看的就是拜偶像一样的虚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由于他们背离神呢，厄运呢就临到这个民族。那我们刚刚讲到讲以色列的圣经里的母亲的时候，讲到哈拿，对不对？哈拿是那个4世时期的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生下了撒母耳。那撒母耳我们知道后来他就高立了扫罗和大卫啊为王，建立了以色列这个王国。后来他们这个王位传到所罗门以后，我们知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圣经的告诉我们他有妃700，嫔300啊，嫔妃1000呢。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都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神就远离了以色列人。我们看以色列历史，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能看到，简单的看一下，大概十一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从士师时期进入王国时期啊，就是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啊。那撒母耳呢，那个在公元前1250年的时候呢，高立了君王啊，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啊。先是高立扫罗和大卫，对不对？大卫传给了所罗门。但是由于那个他们远离神的话呢，后来什么？我看不太清楚啊。以色列就是那个王国的分裂成南北两国啊，南北两国，一个是北边呢就是以色列国，对不对？南边呢就是犹大国。那大家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可能稍微知道啊，北国大概有19代 ，OK， 前后有19代，19个君王，有多少个君王是信奉耶和华的？一个都没有，啊，都拜巴黎。南国呢，有20代，南国好一些，其中有8代呢是敬耶和华的，但其余12代呢都是拜巴黎的，啊，不听神的话。所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呢。写下来，以赛亚书警告以色列人啊，预言如果不回转归向耶和华呢，神就会再次允许外邦来惩罚以色列人啊，允许外邦惩，就像四世时代一样啊。那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22年，啊，以赛亚还是做先知的时候，北国首先呢就被灭了啊，722年，北国首先就灭了。当时北国有10个支派全部被掳走了，就到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但是后来这10个支派就流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流失的是啊10个支派，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了啊。那南国呢，后来100多年以后也一样的被灭了，对不对？被掳到今天伊拉克一带啊，在公元前的586年的时候，以赛亚自己没有看到南国的灭亡，那个时候他已经就已经接走他了啊，是他是其实殉道而死的。但他预言以色列人不悔改转向耶和华的话，南国和北国都会这样一个结局啊，所以他呼喊以色列人啊，来到神的面前，神才有安息啊。我看过一个动物世界的一个节目，有一次啊，就看到了狮子，这个是看到一个狮子的那个叫母性社会，母狮子是母性社会的，那狮子都是母狮带小狮子的啊，都是母狮带小狮子的，那母狮经常带着小狮子到处去找吃的，特别季节变化的时候它要迁徙的，从非洲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很远的时候，有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那个跟踪的那个拍摄的就发现有的狮子就走丢了的小的狮子，后来呢在非洲原野上很多的动物啊，虽然是少壮狮子啊，很快就被其他动物吃了啊。狮子那么少壮的那个动物都会碰到那个危险，何况我们人呢、啊、我们人都很软弱的啊。但是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啊，他允许外邦来掳掠以色列，但是呢他也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接下来看以赛亚书啊，66章的7到9节是这样说的：西安未曾举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举劳就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过，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这是耶路撒冷预言会被重建啊！这个西安，这里说的西安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建在西安山上的啊。橘劳就是指分娩的辛劳啊，就是劳苦。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啊，耶路撒冷城没有经过分娩这样的劳苦呢，就顺利生产了。 就连一个母亲没有经过分娩的痛苦就生下一个男孩。也许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诞生，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瞬间建立呢？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啊，神真是在历史上行了奇妙的事啊。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历史，我们看到三大王朝相继得势，对不对？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但是后来巴比伦呢灭了亚述帝国。那巴比伦后来呢，我们知道有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呢又灭了巴比伦，对不对？那在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啊，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发生。波斯帝国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国王叫古列，对不对？古列他那个兴起这个波斯帝国以后，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主前516年呢，他说就放以色列人呢不要在这边了，回到你们的国家去啊，要以色列回归。哎，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怎么可能呢？啊，他怎么会对耶和华有这样一门敬虔，认识神，认识他呢？他为什么这样厚待犹太人呢？在以赛亚书其实早就有预言了，在以赛亚44章28到45章第一节这样说的：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那以色列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啊，叫 Joseph， 在那个写到记载这样一段故事，就是当在波斯王古列得势以后呢，有人就把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离他有在200年前，在他之前200年了，已经写到了预言呢，就给那个古列看，古列就看到这句经文。啊，甚至把他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了，这很奇妙的事情。所以那个神就感动了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啊，就像以赛亚预言的那样，一天之内就感动古列王，说以色列因一日而生，民一时而产。所以以色列人呢，在流放了以后整整70年，这里我们看到整整70年啊，神就把他子民呢带回了耶路撒冷。大家这里可能看到好像不是70年，其实那个南国灭亡以前啊，最后510年灭亡以前呢，已经有3次的掳掠了，是最早一次到最后那个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刚好70年，就跟圣经记载一模一样的啊。那我们知道第一批是那个所罗巴伯带领大概50000人回去建圣殿，对不对？后来以斯拉回去重建圣灵，最后呢我们知道有尼西米呢回去建城墙，52天把那个耶路撒冷城墙建起来了啊。所以我们最后来看看那个以赛亚书66章，就像讲得很清楚，神要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己奶，满心喜悦。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是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内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啊，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神安慰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因着耶路撒冷也得安慰啊。母亲就是一个安慰的母亲，对不对？像母亲一样。今天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有什么事情摔了一跤，我们也就会讲哎呀妈呀，都会叫，对不对？因为妈妈会安慰我们。很少一个人说摔了一跤啊爸呀，没有这样的，说明爸爸说你怎么走路不好走啊，不会安慰，很少有安慰的，那母亲是安慰的。我们再说一点点安慰啊，如果你知道安慰这两个字在神的身上呢，就有更深的含义了。不是光是母亲这种爱的安慰，在神上安慰的是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呢？以赛亚书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啊，讲到神允许外邦仇敌的掳掠，然后呢讲到神赐下的拯救，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整个人类的救恩啊，对整个人类的那个这种安慰恩典。所以以赛亚书提升了 神真正的安慰是带来神的救恩啊，这个安慰最明显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这样说的啊，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当年很有名的那个音乐家韩道尔，就是把这段经文呢谱成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弥赛亚这个交响曲啊，很有名的。那我们去就给团就给恰口听那个每年 Christmas 会听的哈利路亚那个合奏，对不对？很有名的，就是根据这个神这段话啊，歌颂神的救恩啊，临到我们人类，拯救不但临到这个拯救不但临到以色列人呢，也临到所有的人啊。所以神的安慰是让我们从撒旦罪的权势下面得到拯救，那样一种安慰；从罪恶的辖制里边得到释放，那样的安慰；从人生的苦难里头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喜乐，那样一种安慰啊。神是那位安慰世上的人，带来伟大救恩的那位神啊。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再一节经文啊，四十九章。诸天呐、应当欢呼，我们刚刚读的，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啊。神的救恩啊，耶和华的拯救临到世上，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那耶稣也说了类似的话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过一句话，他说，给大家看看，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那母鸡怎样保护小鸡呢？我们都可能蛮熟悉母鸡小鸡，但是我跟他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啊，报纸上好多都转载了这报道，就是有一次在那个黑龙江啊，中国黑龙江乡下一个农民啊，他们家的房子啊烧了啊，烧了东西也都烧了。那农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家当嘛，哈、啊。在主人清理的时候呢，发现墙角呢有一只母鸡也被火烧死了啊。他觉得奇怪，他母鸡怎么不跑呢？这个火烧了他怎么不跑呢啊，他就走过去，果然一看这个母鸡是家里那只母鸡啊，背上的毛都烧焦了。他就用手去拿的时候呢，一动的发现呢，母鸡下面叽叽喳喳跑出好多小鸡来啊。这母鸡为什么不走啊？他要保护他的小鸡啊。最后呢，那个母鸡被烧死了，那小鸡当时还能活着啊。你知道吗？看了这故事蛮感动的啊，这母鸡都能这样的保护他的孩子啊，都能感动。那耶稣当然知道母鸡怎么保护小鸡了，所以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哈，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神怎么保护我们人呢啊。最后我们看以赛亚书最五十三章一节经文，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神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啊，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说的刑罚呢，是我们得平安；他说的鞭伤呢，是我们得医治。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啊！神的爱从耶稣身上表现出来，像一个赎罪的羔羊一样。也是我们刚看的那故事，一个母鸡怎么保护它小鸡一样的。当然，地上的母亲啊， 也一样的保护我们的孩子。然后最后我愿意用一个我们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这个信息。512大地震的时候，救援队员发现呢，在一个废墟里头发现一个母亲，她的身体扭曲被压了，压得已经很奇，这个形状很奇怪，所以救援队员就把她身子掰开了，一看下面有个什么，有个孩子，啊，3个月大的孩子，而且孩子手里还有一个手机，怀里还有一个手机，那救援队员看着手机上面还有一个写的字。明显的是这个房子突然倒下来的时候呢，母亲为了这个小孩呢就趴在小孩身上说是刚好还有手机，那最后他可能没办法了哈，就可能自己知道过桥没法支撑下去，他写了一行字，打留下一行字，他说孩子，如果你能活着，你要知道妈妈爱你。当时救援队在场的救援队很多人都哭了，一个伟大的母爱。弟兄姐妹，地上的母亲都这样的爱你的孩子，神一样的更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啊！我们神的爱可以从母亲怎样爱孩子身上看得出来，神的爱今天更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他救我们免死于罪恶的过犯之中，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带领我们每一位不忘记我们母亲的养育之恩，更是感谢神的救赎的恩典。母亲的爱伟大，神的爱呢更是超越啊！当我们知道孝敬父母，孝敬母亲，让母亲的心得安息，我们更要敬畏神，让神的心得安息。当我们感念母亲的安慰，更是宝贝神给我们永恒的安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赏赐母亲分享你那伟大的爱，我们更感谢你用母亲之心，用超越地上的爱来爱我们，真盼我们做一个孝敬地上父母的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爱人如己，让你的心得安息。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